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持续，谢田称结束冲突的牌在美国和北约手上。
我觉得这个牌实际上都在美国和那个北约手上，如果美国想要终止这场战争，它可以做到，就像我刚才提到，它可以继续同时制裁中共的话呢，就可以把俄罗斯的后路断了，就可以制止。
北约盟国几十年做不到，普京几天便促成，德国外交政策海啸般巨变，中国多位历史学家反战公开信遭封杀，海内外中国大学校友联署反战。俄罗斯乌克兰战情焦灼之时，美国总统拜登派遣前最高军事与安全官员访问台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乌克兰军事冲突仍在激烈进行之际，两国星期一2月28号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交界的白俄罗斯一侧开始谈判。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谈判旨在让俄罗斯撤军，立即停火。俄乌冲突如何收场？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谈谈他的观点。
谢田教授好。
哎，你好。
俄罗斯和乌克兰2月28号在白俄罗斯城市举行谈判。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这个谈判呢现在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没有透露细节。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8号提出以特别程序立即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而国际上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在加码。在这种背景下，双方能否达成各自的目标？
这个一般是达不成。一般这种那个第一轮谈判的话呢，一般都是互相摸一摸底线，你要探一下试探对方的底线。但是对方的底线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对吧？但现在这个底线呢，俄罗斯再不达到他那个目的的话，他也不会停下来。当然这个都要看这个国际制裁对他来说到底伤害有多大。但是这次呢，我倒是认为这个普京是有点叫什么，中国人讲就是说王八吃了个秤砣铁了心的那个感觉，对吧？他因为就是说孤注一掷了，有点就是他如果他为什么用核武器威胁呢？我就是认为就是他如果看到，如果真的北约呀、美国大家都那个在进一步的支持，然后呢进一步的制裁，比方说全部把全面的把俄罗斯从这个 SWIFT 上面去驱逐，然后真正的全面的经济制裁的话，那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他就会考虑威胁动用核武器。要考虑动用核武器，我觉得这就是他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核武威胁的原因。那对乌克兰来说呢，我倒是觉得他现在就是除非他答应这个中立的条件，但现在看来呢，他面对俄罗斯侵略，再说以后保持中立，这个也不是太可能。他现在加入欧盟，可能会欧盟也会同意迅速加入，但是他更需要的是加入北约，不是欧盟。而加入北约呢，现在看来这基本上不可能。你如果他加入北约的话呢，那意味北约各国就说现在必须立即投入。这个立即投入的话呢，我想那边普京又威胁用核武器，那我们真是要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了。不过第一次谈判嘛，谈判总是有互相摸底线。他们现在我想双方可能都是在摸一下对方的底线，然后呢再修整兵力，对吧？准备下一轮接着怎么打，就是肯定会谈一谈打一打，谈一谈打一打。我想没有，应该有好几轮的谈判以后呢，可能或者是这个战场上出现重大的进展，要不就是俄罗斯进一步的压制或进一步的把基辅拿下来，要不就是俄罗斯能在乌克兰的抵抗之下呢拖得太久耗不下去了。就是如果战场上不出现有一方占上风的话呢，这个谈判以外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7号要求俄罗斯军方 将其核力量置于戒备状态。有评论说，这说明普京已经到了最后的疯狂，攻打乌克兰是他错估了形势。您怎么看？
那我不认为，我不认为他很疯狂，因为他在战前，比方战前也就几天之前，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全世界都没有认为他有什么疯狂的举动，不像那个萨达姆，萨达姆侯赛因，你知道，大家就是好长时间了，都一直觉得他是有点疯狂，对吧？或者是那个其他的一些很多独裁者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那个他的这个疯狂是有迹可循的，或者是有这个有前科的，你在说的空空啊，他一个很一直保持很理智的人，他不可能马上就变得疯狂。这个我不认为他我认为他相当还是相当理智，但是他显然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首先，他这个闪电战也好，这个陆军呢，看来是没有按照他原来的预期的进行。受阻了，这乌克兰抵抗力很顽强，并且乌克兰受到这个西方国家的很多军备上的支持，对吧？然后呢，再加上那个他准备这个核武器一样的 on alert，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你看这个西方在实施这个把俄罗斯从这个 SWIFT 上踢出去，你知道这个说法，这个做法被称为什么吗？金融核武器。但实际上呢，我认为西方呢恰恰展现了他软弱的一面。很多人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是已经开始用了金融核武器了，但实际上这个西方的金融核武器没有真正打出来，它实际上是禁止的是部分俄罗斯银行，这只是在很多大银行部分俄罗斯银行被禁止使用那个，就是从那个 SWIFT 里边提出来，但其他你只要有一家银行，对吧？不，先不说有很多很多银行俄罗斯银行，只要有一家俄罗斯银行还可以用，那俄罗斯还在这个系统里边，它还是可以用美元来支付，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有很多象征性意义的，有点那个做表面文章的那个金融核武器。但是他那对，但这个还是有影响，肯定会就是说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际收支进出口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呢，你看这西方的制裁，他这个真正的要制裁呢，他如果真要制裁要停止，我认为美国和西方是有能力停止这个普京的，但他们不做。一个是这个刚才 SWIFT 他没有真正做，对吧？把全面的把那个俄罗斯踢出去。第二，他如果真要制裁，他就全面停止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这是俄罗斯经济的40%。这两项用上去的话，俄罗斯肯定普京肯定停下来，他没办法支持下去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德国也好和其他国家也好，他自己把自己绑在俄罗斯这个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上，他们不敢停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你停止天然气，国内的一些欧洲城市这个天然气价格一上升，你知道，他们有自己利益，所以他们没有去真正的支持。但是呢，现在已经有这些制裁和这些金融核武器这个小小的露了一手，对吧？这个当然会让这个普京呢感到那个巨大的压力。他没有金融核武器可以用啊，他只能用政治核武器来，也不是用了，实际上就是 on alert 的话就是警戒的状态。但是用不用，他用的话他也不是对乌克兰用，他实际上是用来就是说来威胁美国和欧洲国家北约的，是吧？
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是想速战速决，现在看俄罗斯的攻城计划进展并不顺利，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没有被攻下，有分析认为战斗拖得越长对俄罗斯就越不利，您认为这场冲突会以什么方式结束呢？
结束呢，有两个可能，就是说如果这个西方制裁真正的越来越，就是说真正要制裁，就是要想停止这场战争，我觉得美国和西方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你看，也是刚才那个欧洲的能源的利益，还有一个呢，可能美国可能还想卖点军火，所以呢，他们没有想完全制止。我觉得俄罗斯现在他不光是在攻打基辅，要更换这个乌克兰的政权，对吧？把换一个亲俄的总统，这个是一个战略目的。他实际上还有个战术目的呢，他就是你看到他实际上是他的主战场不在基辅。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这次现在的投入只有1/3的兵力，重大的兵力呢，实际上更多的战争是在这个东部地区那个Donetsk 那个共和国和卢甘斯那个共和国那两个地方，还有南面那个克里米亚那个半岛的上面。 他现在实际上他的目的，他已经把克里米亚这个对紧接紧连的克里米亚的就是乌克兰南部这片地区已经拿下了大片的地区，他可能会把那个东部那两个呢都拿下来以后呢，东部和南部全面就连接起来，等于把这个乌克兰这个出海口进入黑海的出海口就给封锁住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他战术上的更大的目的。他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乌克兰有统一比较中中立了，那可能俄罗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可能就他可能就停火了，撤回去。如果这个制裁非常非常加剧，进一步加剧的话呢，如果美国和欧洲真正想制裁的话呢，要是停止的话呢，那很可能俄罗斯打不下去的话呢，他也只能撤军。反正这两个可能性都是有的。
俄乌冲突以来，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立场受到国际关注。在2月28号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西方制裁俄罗斯表态说，中方不赞成用制裁手段解决问题，更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汪文斌还说，在北约连续五轮东扩的情况下，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那在美国这方面呢，美国多次指责中国没有明确的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尽管中国实施了一些由美国和盟友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进行的制裁，并且在上个星期发表了有利于乌克兰主权的言论。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天表示，北京方面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他说现在不是旁观的时候。而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说，普京会成为被国际舞台遗弃的人，任何认可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的国家都会被连累。拜登说这番话的时候呢，没有点名中国，不过北京拒绝将莫斯科的行为称为入侵。那么您认为中国是否真的会因为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个立场受到连累，或者是付出代价？
我刚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谈到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里边，中共实际上是面临那个进退两难的那个境地。因为首先那个中共跟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交好的，乌克兰给中共提供大量的军火和军事技术，俄罗斯呢他不提供技术，但是卖了很多军火，中国又买了很多俄罗斯的能源，对吧？现在实际上在国际制裁中呢，只有中共在真正的还在给俄罗斯在输血。中共要他像是确实有两难，就是因为他两个都是他的朋友，你可以这样讲，对吧？对他来说都是对他都是有用的。他如果支持乌克兰，跟着西方站在一起，那俄罗斯肯定会翻脸。那中共实际上去对他更大的战略意义呢，就是拉住俄罗斯来对抗美国。因为中共已经感到这个美国和整个国际世界就是在围剿中共这个压力，他知道他必须拉住俄罗斯，来借用俄罗斯的拳头来对抗这个西方，所以这是他如果支持乌克兰的话，就会得罪俄罗斯；如果他支持俄罗斯的话呢，他也会得罪乌克兰。中共在乌克兰有很多利益，有一带一路啊，各种各样很多项目，也是他这个军事技术的一个来源。但同时这样他也会得罪很多西方各国，对吧？现在实际上现在那些很多西方的一些研究者也好，战略家也好，分析家也好，都认为你光制裁俄罗斯是没用的，因为中共在后面在继续支持，对吧？在购买他的石油，购买了天然气，给他提供外汇，所以你必须跟中共一起制裁。所以中共的那个支持俄罗斯，他这个代价呢，就是失去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同时呢，有可能看国际制裁呢，可能把他也给扫进去，加进去。那中共也就成跟那个被俄罗斯给拖到深渊里边去了，啊。但是呢，我想这个中共在这两个选择里边呢，最后可能你看他在联合国这次投票是投的弃权票，对吧？
嗯嗯，
这样就显示出他这种这个矛盾心理。但是我想最终的话呢，他还要更考虑到那个更大的战略利益的话呢，他还是会跟那个站在俄罗斯这一面。所以下面呢就要看这个西方国家究竟要怎么做了。我觉得这个牌实际上都在美国和那个北约手上。如果美国想要终止这场战争，他可以做到，就像我刚才提到，他可以继续同时制裁中国的话呢，制裁中共的话呢，也可以把俄罗斯的后路给断了，就可以制止。如果美国要这个战争再拖长一点，然后再拖长一点，消耗俄罗斯，也许可以多卖几颗导弹的话呢，美国也可以做到。如果美国无所作为的话呢，那俄罗斯长驱直入，就是把这个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给占领，然后把这个政权给换掉， 这个也可能发生。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随着莫斯科的外交和经济孤立逐步加深，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据报星期一2月28号在乌克兰南方攻克两座小城，并夺取了一座核电厂周边的地区。但是在其他方向的进攻行动中却遭乌克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与此同时，乌克兰与俄罗斯代表团已经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展开停火谈判。
俄军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了四天，但是俄军在乌克兰军民的抵抗下进展远比预期的要慢。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稍早前表示，双方举行谈判的目的是要立即实现停火，以及让俄国部队撤离乌克兰。俄国总统普京上周四突然发动二战以来欧洲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的首次大规模侵略行动后，又在星期天下令将包括核武在内的俄国战略威慑部队置于高度警戒状态。而双方星期一开始的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目前还非常难说。美欧等西方盟国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迅速祭出严厉的制裁措施，将俄国主要的金融机构踢出西方市场，这也让卢布针对美元的汇率在星期一暴跌 30%。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还加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路透社引述乌克兰官方的消息说，首都基辅以及乌克兰东部大城市哈尔科夫星期一拂晓前都传出爆炸声，但是俄国地面部队攻击和夺取市中心的企图已经被粉碎，俄军部队也被击退。俄罗斯非官方通讯社国际文传电讯社引述俄国国防部的消息说，俄军已经夺取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的比尔江斯克和埃涅尔戈达尔两座城市，以及扎波热核电厂周边地区。报道还说，该核电厂目前正常运营。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还指出，乌克兰则否认扎波罗热核电厂已经落入俄军之手。顿涅茨克地方当局主管帕罗夫基里连科星期一在电视上表示，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整夜枪炮声响个不停，但他没有透露俄军在冲突中的得失或提供任何伤亡数字。自从俄军侵略行动星期四展开以来，乌克兰至少有102人丧生，此外至少有304人受伤。但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认为，实际的伤亡人数恐怕还要高很多。路透社引述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报道说，已经有超过36万的乌克兰民众逃亡到周边邻国。路透社还引述美国国防部一位资深官员的话说，俄军自星期四开始已经向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发射了350多枚导弹，而有些导弹集中的是民用设施，看起来他们运用的是围困战术。而很多军事策略的学生都会告诉你，当你使用围困策略，这会增加附带破坏的可能性，这位不具名官员说。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在推特上贴文表示，北约各盟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和反坦克武器，而莫斯科则指责欧盟针对俄国的敌意行为。克里姆林宫声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将造成不稳定，而且证明俄国要将乌克兰去军事化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说明俄国与北约之间是否有冲突的风险。俄国一直要求北约承诺永远不接纳乌克兰为其成员。俄国入侵乌克兰后，北约内德国的立场变化颇为引人注目。德国宣布将大幅提升国防预算，一改几十年来不太愿意提升军力，以使其军力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态度。西方国家星期六对莫斯科寄出包括将某些俄国银行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国际结算系统的大规模经济制裁，而俄国的卢布对美元的汇率星期一应声暴跌 30%。 日本和韩国也表示加入这一制裁，拒绝与某些俄国银行通过 SWIFT 进行结算。作为半导体生产强国的韩国还宣布禁止向俄国出口战略物资。欧盟和加拿大宣布对所有俄国飞机关闭领空，迫使俄罗斯航空公司取消所有飞往欧洲的航班。英国星期一表示，他将与美国和欧盟一道采取制裁俄国的进一步措施，连一些大型公司也跟进采取行动。作为俄国最大外资的英国石油公司宣布，该公司将放弃在俄罗斯石油公司中的全部股份，损失高达250亿美元。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一应乌克兰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本周是否就俄国针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展开辩论。乌克兰代表在发言中指责俄罗斯的某些军事行动可能构成战争罪行。这个有47个成员的理事会最后以29票赞成通过了乌克兰的要求，但是包括俄国和中国在内的5个国家对此投下反对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星期一也召开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要求欧盟立即接纳其为欧盟成员。我们的目标就是与所有的欧洲人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要平等。我确定这是公平的，我也确定我们值得被接纳。泽伦斯基在社媒上表示。来自白宫的消息说，拜登总统星期一预计还将与盟国以及伙伴国家领导人通电话，以便进一步协调针对莫斯科的统一应对策略。
继续介绍一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动态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要求欧盟允许乌克兰立即按照特别程序获得成员资格。一天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冯德莱恩说，乌克兰正在反击俄罗斯入侵，这个国家是我们的一员。欧洲理事会查尔斯·米歇尔星期一说，欧盟将就接纳乌克兰成为成员国进行辩论，称欧盟与乌克兰已经存在一个非常有利的联系，并且能够进一步强化这一关系。一天前，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莫斯科以核武器威胁那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不会阻止欧盟对乌克兰鼎力提供支持。更多的国家加入了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新加坡外长维文星期一表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对国际准则的粗暴违背，不能被接受。新加坡打算与许多其他理念相同国家一道对俄罗斯实施适当的制裁和限制。他说，新加坡将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可以直接用来制造武器伤害乌克兰人的产品，并对俄罗斯相关银行和金融交易实施制裁。新加坡是亚洲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货物中转站。在韩国外交部宣布将禁止向俄罗斯出口战略物资，包括电子、半导体、电脑、通讯和导航产品。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韩国政府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实施武器侵略。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韩国决定积极参与有关的国际努力，以争取局势得到和平解决。一天前，日本与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的外长们商讨了联合应对俄罗斯制裁行为的下一步行动，要莫斯科对发动乌克兰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和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说，未来24小时对乌克兰来说将是关键时刻。英国首相办公室一名发言人说，泽连斯基当天与约翰逊首相通话时做出了这项表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与七国集团的另外六个成员国以及欧盟外长通话，讨论如何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出进一步的反应。乌克兰的外长也参与了这次多边的谈话。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七国集团的外长向 乌克兰外长强调了联合应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要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付出沉重代价和后果。声明说，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并赞赏乌克兰人民的英勇精神。
北约盟国几十年做不到，普京几天便促成，德国外交政策海啸般巨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广受国际社会的谴责，也促使德国外交政策突然发生巨变。德国总理舒尔茨宣布打破禁忌，大力扩充军力，改变二战以来的外交政策，推行以强大军事为后盾的果断外交政策，以符合其作为世界强国的角色。而这正是其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今年极力推动却无法做到的。去年12月接任德国总理的舒尔茨2月27日在一个标志德国外交及军事政策重大转变的历史性讲话中宣布，为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欧洲安全造成的威胁，将大幅度提高军费支出。舒尔茨表示，从现在开始，德国军费将从占 GDP 的约 1.5% 提高到超过 2%， 并设立一个1000亿欧元约1120亿美元的特别预算，用于重新装备军队，打造更先进和强大的武装力量。多年来，德国一直抵抗北约盟国的请求，不愿将军费提升至 GDP 的 2%。舒尔茨还列出将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需求的依赖减半的计划，这增加了外界有关柏林在其对外贸易关系上能加大考虑区域战略忧虑的希望。而且舒尔茨还确认，德国还将直接向乌克兰援助武器。数十年来，德国一直面对外界批评，指其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发挥与其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地位相称的作用，并在寻求经济贸易机遇上忽略区域战略考虑。在整个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酝酿过程中，德国的这一立场受到激烈的批评，导致一些观察家，特别是美国，指德国是北约军事联盟中的薄弱环节。路透社援引设在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的分析说，这个历史性的讲话标志着德国外交政策突发性的彻底转变，这是作为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发生根本性重新思考一部分的开端，这也将需要包括被看作与俄罗斯串谋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舒尔茨周日在德国议会就乌克兰危机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做出这一宣布时，震惊了整个议会，一些议员鼓掌欢迎，一些人发出嘘声，而其他人看上去惊呆了。报道还表示，普京在几天当中就做到了北约盟国几十年来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促使德国大规模提高军费支出，这无疑是德国二战后外交政策最大的转变之一。报道说，在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前，类似的军事政策立场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传统上柏林更专注于外交和对话，而不是军事实力。历史上来讲，德国和俄罗斯之间一直有着深厚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许多德国人对俄罗斯有好感，并对其文化着迷，所以有关俄罗斯的政治辩论总是多样化和微妙的，而许多德国人愿意至少试图理解莫斯科的观点。报道表示， 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德国政府和德国选民感到震惊，甚至目瞪口呆。一些开战前还同情俄罗斯立场的左翼政客都纷纷表示自己错了。舒尔茨总理所属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上一直坚信与俄罗斯对话的力量，但是也正是舒尔茨本人星期天宣布德国在与莫斯科交往中陷入死胡同，并做出了德国前所未有的最强硬的对俄表态。
制裁重击俄国经济，俄罗斯金融业面临崩盘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与西方各国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于周末对其实施严厉的制裁之后，莫斯科星期一2月28日手忙脚乱地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止俄国整个金融银行业崩盘。在卢布对美元的汇率暴跌之后，俄罗斯央行星期一将基准利率翻了一倍多，从 9.5% 大涨至 20%， 同时要求俄罗斯出口商抛售他们所持有的外币。而莫斯科交易所星期一取消了开放股票及衍生品市场交易。普京总统也计划与他的顾问就目前出现的危机举行对话。俄国最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欧洲分行因为受到储户的挤兑而陷于崩盘的边缘。经济学家认为西方的制裁有可能让俄国经济萎缩 5%。 星期一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暴跌 40%， 后来跌幅收窄回升至 20%。俄国央行本来宣布当天莫斯科交易所开盘时间延后，后来又宣布干脆取消当天的交易。西方新一轮制裁始于星期六，当天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将一些俄罗斯银行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国际结算系统，连日本和韩国也表示加入这一制裁，拒绝与某些俄国银行通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进行结算。CNN 引述美国资深官员的话说，美国也禁止与俄国央行进行任何美元交易，以防止莫斯科动用其储备金。俄国主要银行遭遇制裁，其多家银行被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国际结算系统，也将重创莫斯科的出口。CNN 引述分析家的话警告说，制裁很可能引爆民众前往俄罗斯银行的挤兑潮，因为储户希望维护他们储蓄的安全，同时确保手中要握有大量的现金。
中国多位历史学家反战公开信遭封杀，海内外中国大学校友联署反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中共当局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上态度暧昧，明显偏袒普京，民间许多人甚至为普京点赞叫好之际，中国五位历史学家近日发表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署文章，呼吁和平，引发关注。不过他们的公开信在社交媒体上很快便被封杀。南京大学教授孙江、北京大学教授王立新、香港大学教授徐国奇、清华大学教授仲伟明和复旦大学教授陈燕2月26号在中国社媒平台微信上发出这封公开信，表示面对俄罗斯对弱小邻国大打出手、乌克兰遭受战争蹂躏以及中国的众生喧哗，有必要发出强烈的反对不义战争、支持乌克兰人民保家卫国的声音。该文受到非官方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历史学家顾德明的推荐。顾德明称，他为这几位中国历史学家感到骄傲。此外， 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山东大学等中国大学的130位海内外校友2月28号发布坚决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署，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履行1994年乌克兰废核后与乌克兰签署的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及其承诺。据联署发起人之一的人大七八级新闻系的鲁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在酝酿联署过程中的通信，尤其是与国内一些大学校友联系时就遇到困难。目前，联署签名仍在征集和更新中。英国《卫报》在报道中国五位历史学家的公开信时说，香港大学教授徐国奇表示，中国政府不愿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人惊讶，而中国外交官的回应以及过去一个星期中国社媒平台上网民的评论让作为历史学家的他感到失望，认为中国人还没有从过去的悲剧中学到教训。在表面上，中国表示反对任何违反领土完整的行为，但是随着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及西方加紧制裁俄罗斯，北京仍继续附和普京的狡辩，称莫斯科的入侵是回应北约东扩。徐国奇强调，他和其他历史学家写这封信是因为他们热爱这个国家，不希望一个潜在的全球性悲剧拖延中国的未来。他问道，他们真的相信那个论调，中国值得损害自身的信誉，为不可原谅的行为辩护？我担心他们被普京蒙骗了。徐国奇接着表示，这是很简单的黑白是非，这是侵略。像中国俗语说的，你不可能指鹿为马。我们作为中国的历史学家，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被拖入一个从根本上伤害现行国际秩序的事情。为了对人类的爱、世界和平以及发展，我们应当明确发声。报道表示，不过这五位历史学者的公开信在网上不到三小时就被审查者封杀。而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一些叫嚣战争的网络引战者谴责这些历史学家无耻、背叛、卖国。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些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人也在发出声明，尽管他们遇到那些网络引战者的谩骂，被指责为软弱和天真。一个微信视频中说，俄罗斯如果与北约过不去，应当去找北约解决，而不是入侵乌克兰。这个视频在几个小时内被50多万人浏览，近9000人点赞，23000多人转发。
俄罗斯乌克兰战情焦灼之时，美国总统拜登派遣前最高军事与安全官员访问台湾。在俄军大举入侵乌克兰的关键时刻，拜登总统星期一2月28号派遣一个由前最高军事与安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台湾访问，以展示对同样面临北京军事威胁的台湾的坚定支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路透社引述拜登政府资深官员的消息独家报道说，美国代表团由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率领，而该代表团是在俄军入侵乌克兰导致台湾担心北京，利用欧洲战事分散西方注意力之机，突袭台湾之际前往台湾访问的。虽然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就一直分离分治，北京坚持认为台湾是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动用武力也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由于中国当局认定蔡英文政府奉行台独政策，因此从2016年蔡英文主政以来就切断了两岸之间所有的官方联系。北京还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活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俄国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以来，虽然俄军的侵略行径遭到美欧以及全球多数国家的谴责，北京却一直为普京的行动找理由、打圆场，甚至一再指责美国煽风点火，指责美国和北约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试图以普京的侵略有理论换取未来北京对台湾出手时俄罗斯对中国的支持。 身为海军退役上将的穆伦曾在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率领的代表团中还包括布什任内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梅根·奥苏利文、奥巴马任内的副国防部长米歇尔·弗洛诺伊以及两位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主任麦克·格林和麦埃文。孤雁具名的拜登政府资深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该代表团的访问旨在表现我们对台湾持续的坚定支持，但该官员不愿说明这次访问的时机是否与俄国正在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有关。代表团预计星期二下午抵达台湾，并一直在台湾访问至星期三晚间。期间，代表团将会晤蔡英文总统、邱国正国防部长以及其他高层官员。台湾上星期曾宣布，特朗普总统任内的国务卿蓬佩奥将于3月2日至5日访问台湾，并会晤蔡英文总统。拜登政府不愿对蓬佩奥的访问置评，理由是他现在是一介平民。不具名资深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代表团五位成员的选择传递出美国两党对台湾及其民主承诺的重要信号，展现出拜登政府对台湾广泛的承诺坚如磐石。这位官员还指出，美国视任何以非和平手段决定台湾未来的企图为对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将维持抵御任何为破坏台湾人民安全或社会及经济制度而诉诸武力或其他胁迫手段的能力，这位官员说。穆伦代表团是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第二次派遣访台的由前高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去年4月，拜登曾派遣由前美国参议员克里斯·杜德、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詹姆斯·斯坦伯格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台湾并拜会蔡英文总统。在穆伦代表团出发前，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星期六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称之为例行航行，但北京称其为挑衅行动。星期天，白宫则呼吁北京谴责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但北京一直避免批评普京或俄国，反而抨击美国煽风点火。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一直以来保持的战略模糊态度的辩论。战略模糊政策的初衷是要让北京摸不透美国是否干预的态度而不敢对台湾用兵，同时也让台北因为不敢确定美国是否干预而不至于过分挑衅北京。美国国会部分两党议员认为必须明年协防台湾才可以有效吓阻北京对台动武，但是包括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内的官员则认为，改变战略模糊的政策有可能加剧台海冲突的风险。美国外交上正式承认北京，但是与台湾保持密切的非官方关系。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还有义务向台湾提供其防卫所需的武器装备和服务。近年来，随着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持续升高，美国也逐渐加强了与台湾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关系。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以来，已经两次宣布对台军售。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今年1月曾表示，如果美方鼓励台独，中美两个超级大国有可能面临直接军事冲突。
香港疫情失控，感染首破3万，当局暗示可能严厉封城禁足。随着香港第5波新冠病毒疫情失控，感染数量几何式跳涨，2月28号单日暴增，首次突破3万大关。港府效仿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失效，卫生当局暗示可能需要实施 中国大陆式的强硬封城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周一新增34466例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只有4例为输入，新增87例死亡，连同滞后数字共报124人离世，年龄37至105岁。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此前曾排除严厉的封城措施，改为采取强令全港市民三月份内接受三次核酸检测，不过香港最高卫生官员星期一表示，禁足令仍是一个选项。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在商台节目上表示，政府目前并不完全排除在全民检测期间实施禁足令，强调检测安排要发挥最好效用，就一定要减低人员流动，尽量减少市面人流。在被问到当局是否考虑全面停市停工时，他说，政府每天都研判人流要减少至什么程度，重申希望市民如非必要且勿外出。同时，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周一也表示，各部门正筹备全民强检，相信到时有措施规定市民留在住所。他表示，实际操作仍在研究，届时全港市民如非必要不要离开居所。不过，所谓禁足会在有特别情况下可以离开，一段时间内要购买食物、看医生，政府一定会有安排。至于维持社会运作的人士，例如警察、抗疫和医护人员，相信会有豁免安排。此外，特首林郑月娥在迎接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抵港之后表示，香港疫情近日更厉害，相信专家组会根据内地过去两年经验，建议香港采取什么防疫抗疫政策，未来几日会马不停蹄视察抗疫链每一环节工作，再提出建议。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还表示，第五波疫情累计约 19.3 万例确诊，上升速度非常快，大约两至三天倍增一次，预期单日确诊数字仍会继续上升。而第五波爆发至今已有636人染疫死亡，其中绝大多数60岁以上人士。在第五波疫情失控情况下，香港大学医学院团队2月22号公布最新研究推算，至3月初的单日确诊数字将达到高峰的约 18.3 万例，至5月中旬累计死亡人数将达到3206人。该研究还预计，感染后需要被隔离7天的人数可能会达到超过60万，而密接需要7天隔离的人或将达到180万，造成社会正常秩序被打乱。该团队几周前表示，如果2月10号生效的社交距离措施能维持一段时间，估计第五波疫情将于3月中下旬将达到高峰，单日确诊数字将达 2.8 万例。香港采取清零政策跟北京在中国大陆采取的政策一致，这种政策曾取得一定的成功，当局通过追踪密接、限制社交、大规模强检及隔离等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但香港的清零政策不可能做到大陆专制体制下的程度，相对有些灵活，但在感染性极强的奥米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中，清零政策近于崩溃。香港医管局主席范宏龄曾对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说，清零政策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个政策在香港不会改变。目前香港抗疫最大问题是隔离和治疗设施、医护和检测人员及相关物资严重短缺，公立医院早已超负荷运作，不堪重压。本月早些时候，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港府控制第五波疫情。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预计习近平将会视察香港。
火遍多国的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为何在中国遇冷？随着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蔓延，许多国家正在广泛使用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这种可以在家自测结果立等可知的试剂盒一度供不应求。此类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有一部分是由中国制造的，但是中国却似乎并未推广快速检测试剂盒。有分析人士认为，此类试剂盒对于筛查来说很有帮助， 但却可能会出现漏诊的情况，这使其得不到仍在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中国官方的青睐。此外，如果个人使用自测盒后，有可能出现瞒报，或将不利于新冠的溯源。美国之音帅方华盛顿报道。
为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导致的病例激增，美国政府近期便购买了10亿个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并将其免费提供给美国人。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1月9日将有5亿份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可供订购，并将直接邮寄给美国家庭。声明还说，为使更多人获得试剂盒，每个住址将可申请4份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试剂盒通常会在订购后的7至12天内发货。英国也在大量使用快速检测。英国广播公司在1月的一篇报道中说，此前便有文件披露，英国政府计划使用数以百万计廉价一次性的侧向流动测试，这种方式可以在15分钟内得出结果，但 PCR 检测则必须寄出并在实验室进行处理。在澳大利亚，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甚至成为了一盒难求的紧俏产品。该国总理莫里森还在1月中旬接受澳大利亚 2GB 电台采访时说，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在世界各地都很短缺，这并不是澳大利亚的独有情况。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目前有几种方式，其中之一便是核酸扩增检测。而作为核酸扩增检测的一种， PCR 检测被认为是显示当前是否感染病毒的最佳检测方式之一，通常在实验室内进行。自测盒所使用的抗原检测方式也是检测病毒的一种方式。核酸扩增检测的原理是通过检测新冠病毒内的遗传物质来确定当前的感染状况，抗原检测则是通过检测新冠病毒表面的蛋白质来确定感染状况。新冠检测需考虑敏感性和特异性，敏感性是一项测试正确识别疾病患者的能力，而特异性则是一种临床测试正确识别那些没有患病的患者的能力。敏感性越高，漏诊率就越低，特异性越高，误诊率便越低。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黄志环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类型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又比较方便的这样的试剂呢，对于筛查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他还说，
那么欧美呢也是把这个就是自愿来做用试剂盒来做检验，把它纳入了他们这个对新冠疫情控制的一部分。这个和其实很多过去欧美对流行病的一些公卫措施也是很相符的，比如说像过去艾滋病也是提倡就是可以多做这种检测，然后这样呢可以检测之后就可以参加治疗，也可以减少，特别是减少继续流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欧美也是有渊源的。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和传染病学系荣誉退休教授李敦厚也强调了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的准确性问题。他说，
做得好的快速的设计呢，它的 specificity 可以很高，也可以相当高，将近 100% 有这样，可以跟 PCR 来比，跟这个核酸测验来比，可是在敏感度，在 sensitivity 的话呢，它没有那么高。
他还说，
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如果是 PCR 告诉你是 positive， 你就很可能是 positive。PCR 告诉你是 negative， 你可能就是 negative。那么在做 rapid antigen test 的时候呢，他告诉你是 positive 的话，你很可能是 positive。你告诉你是 negative 的话呢，你也有可能是伪阴。
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博士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与其他变异毒株相比会导致更多的无症状感染者。平均来说，快速检测盒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敏感度很低，大约只有 50% 的检出率。美国拜登政府为民众提供的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有一部分来自中国。据福克斯新闻报道，该台主播比尔海默所拿到的便是中国制造的试剂盒。报道还说， 拜登政府表示，并非所有5亿份抗原检测试剂盒都是由中国制造的，但美国制造的检测试剂盒不足以满足需求，所以他们采购了世界其他地方制造的检测盒。中国科学技术部的官方报纸《科技日报》报道说，海关数据显示2021年11月，中国新冠抗原检测试剂主要销往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希腊。这些中国制造的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虽已漂洋过海，但在中国本土似乎并未得到大力推广。中国目前仍在广泛使用被视为金标准的核酸检测。不像许多国家那样谋求与病毒共存，中国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便采取了极其严格的新冠抗疫措施。前外科医生独立时评人何岸全分析称，中国与欧美国家的防疫方式不同，使得此类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并未在中国推广。他说，
中国和欧美为系统国家的他们的防疫和抗疫的政策不一样，那么欧美国家主要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国家，就是政府推动然后民众自觉，就是然后在中国大陆呢，他们推行的政策是清零政策，是由政府主导的一个政府行为，完全是政府行为，可以说是对民众完全不信任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这种抗疫防疫的政策。
他还表示，快速检测试剂盒不符合中国的清零政策，其灵敏度没有核酸检测高。此外，中国也不会允许民众自己检测。中国科技创投媒体36氪刊登的一篇报道称，中国的核酸检测都是由各个机构实施的，数据联网可以直接锁定阳性感染者，而快速抗原检测只有测试者本人才知道，通报靠自觉，存在隐瞒结果的可能，不利于新冠溯源。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和免疫学副教授何迈说，
中国呢，这是一个地方，就是国家呢，政府喜欢包办所有的事情，对吧？你如果人家这个民间都去做这些事情了，他就没办法这个控制，没有办法这个 control 了嘛。
此外，对于中国来说，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相比核酸检测而言的价格和操作优势似乎并不能体现出来。王培忠表示，
因为中国现在核酸检测的成本降得很低很低，因为它是怎么检测方法，它混合检测方法，就是我各一个地区的话要全员就全体核酸检测的话，我把十个人的标本混在一起这样做，如果出现了阳性的话，我再单独寻找每个人单独测。天津这次做最近的新的修改的办法是20个人的标本混在一起，等于每20个人测一次，所以你想，因为多数都是阴性嘛，20个人要混合在一起都是阴性的，证明20个人一个感染都没有，所以把成本就大大降低下来了。
李敦厚表示，中国以围堵、以清零为目标，他们会觉得快速检测试剂盒的灵敏度不够高。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他们也怕因此造成医疗系统瘫痪。黄志环则认为，中国的防疫措施一般不会有很快的改变。中国如果改变检测方式，那么谁可以为改变所产生的负面效益负责呢？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国家最高层面下达指示，否则基层是不会寻求改变检测方式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中国目前奉行动态清零的防疫方针。中国官方称，动态清零是当出现本土病例时，通过综合防疫等措施快速扑灭疫情，以最小社会成本获得最大防控成效。但德国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所分析师布鲁斯则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对中国来说，维持其战略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正在不断增加。据中国科技日报报道，天津久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向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交了关于采用家庭自测和实现奥密克戎新冠防疫1+1的建议。王培忠认为，中国未来将快速抗原检测纳入检测抗疫措施之中是必行之路。他表示，针对中国动态清零的做法，采取核酸检测是可行的，但是动态清零的防疫方针是无法持久执行的。他说，
因为它的这个个人成本、社会成本、这个经济成本都太高太高，而且呢，这个海外的这个感染的发病的这么高的话，不可能挡住。所以呢，中国的政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无所谓，但是肯定要调整。这个调整的政策来讲呢，就意味着来讲的这个大规模的一个人群的核酸检测的话呢，就是可能要把它这个降下来，就是不会轻易的使用。这就意味着呢，把一些的这个具体操作呢到个人身上，就这个时候抗原检测实际上也非常重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